好，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首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的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带着一个敬虔，我们一个清净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感恩赞美都带到你的面前。所以主，就请你亲自来向我们开口来讲话，请你亲自来打开我们的心，当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真的我们就能够得到你话语里面的安慰、鼓励和感动，还让我们有能力可以照你的话来行。谢谢主，你垂听以上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可能以前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上一次给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呢，也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啊，我们一起分享了第29和到第32节。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那一次讲到的内容。那次讲的内容，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在给当地的会众做了一个讲道，在那个讲道里面，耶稣基督用尼尼微人来做例子，来呼召当地的众人说，你们要认罪悔改，因为基督斥责那个社会是一个什么诡诈的一个社会，是充满了罪恶的一个社会，所以他说你们要归向上帝。你们归向上帝就像什么呢？就像尼尼微人、尼尼微城的人，当初当他们听到约拿到他们中间来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尼尼微人就悔改了，是吧？我们当时一起分享。所以呢，耶稣基督就说，你们要像那些尼尼微人一样，要认罪，要悔改，要归向上帝，因为否则的话，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们头了，是吧？我们一起来分享了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也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进行去审判，对吧？刚才我们在读的这一段宣召经文里面也讲了，是吧？说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国，引导世上的万国，是不是？在我们的基要信仰里面，我们去读使徒信经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也说，我信，是吧？人都有一死，而且会有死，会有审判，是不是？所以神的审判在圣经里面是从头贯到尾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清楚神的审判会临到。可是我们又反过来一个问题，有的人就问了，为什么神要有审判呢？我们说神的审判是必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本身他是一个公义圣洁的，所以他容不得罪，是吧？在很多的经文里面，我们在说在出埃及记里面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神都这样说，神万不会以有罪为无罪。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都犯罪了，所以说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因为神的公义和圣洁就要求他必须要进行一个审判，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说神的审判也必须要施行，因为否则的话公义就得不到彰显，是不是？就像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一样，是必须要有那个法庭的，因为没有法庭的话怎么办？那个罪就得不到怎么得不到真正的审判，而真正的正义和和平就不能能得到来彰显出来，是不是？所以说对于义人来说审判是不可怕的，是不是？因为义人什么，他会免去审判。我们一起在讲格罗西书里面也讲，神会把那审判的时候会把他们那些义人，他们我们待会儿再讲什么叫义人啊，那他的眷族怎么样就撤掉了。就像我们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你在学校里面是不怕考试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估计杰瑞从小时候肯定不怕考试，因为他学习成绩好，只有那些成绩不好的人他才怕考试，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一考就有问题，而真正成绩好的人 不怕一考得六分，一考得五分，是荣耀的事情，是不是？神的审判也是这样的，真正是你是在基督里面称义的人，你是不怕审判的。你面对了审判的时候，你会有喜乐在你的里面，因为你不怕，因为神的恩典已经显在你的身上了，是不是？好，那么神的审判呢，我们说呢，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在历史的过程中的审判，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旧约里面，是吧，我们知道索多玛，我们知道俄摩拉，怎么样，在他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们的罪恶太大，一直达到了耶和华的面前，是不是？上次给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耶和华的审判怎么样，随时就临到他们面前，怎么样，这两个城什么，从此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没了，是不是抹掉了？这就是在历史上的审判。同时历史的审判也包括有神的一些什么，一些给他子民的一些管教，也包括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看旧约，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一种审判。另外一种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一种永恒的审判。这种永恒的审判就是指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什么全人类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审判，这也就是锡安山上的审判。所以这个审判呢，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一起分享过，是吧？那里面就描述了当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大审判的时候，那个壮观的场面是什么样子，就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现在我就摆在我们大家里面一个面前一个问题，审判是不可避免的，是吧？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来说，或者是不信主的人来说，你能想象出到时候耶稣基督会怎么样来审判我们吗？你能想象出来吗？神按什么来审判我们？按我们所做的事情吗？还是按我们的罪？如果按我们每个人犯的罪，就像法庭上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下地狱了，因为神的圣洁和公义容不得罪的，是不是？不管是旧约的人、新约的人，所有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审判，或者说耶稣基督会怎么样来审判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因为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我们所谓的永生得救，所有的一切都在基于这个审判那一刻。所以我们要想象出来，当然圣经里没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或者说那一天是怎么去怎么一条一条怎么，因为我们这个脑袋啊还想象不出来，我们不能没法去想象那个法庭将来是什么样子。神是把我们做过的事情一条一条的把我们列的，我们所犯的错都列出来吗？如果是那样的话，真的我们在座的人每个人都完蛋了。我不管你信主没信主，你可以每个人可以想一下，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你想想你做每天犯了多少错，你做过多少，你想过多少让神不讨悦的事，不讨喜悦的事情，这在神面前都是罪啊。不是说你的罪大一点将来赦免了，你的罪小一点就赦免了，他罪大一点就不赦免，不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但是有一点，神告诉了我们他审判时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我来念给大家听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被属是他的荣耀得了承担。什么意思？ 也就是将来基督去审判我们的时候是看什么？是看你有没有圣灵的印记在你身上，明白吗？什么叫圣灵印记？这就一个问题了，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圣灵的印记？这圣灵印记是什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第四章也说得很清楚，你看你们信了那得救的福音，得了基督，怎么样，就给你们打上了圣灵的印记。这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弟兄姊妹。将来基督审判我们，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打到脸上或者心里面灵里面有没有打上圣灵的印记来审判我们。没有的，对不起，那就是最后的毁灭在那里等着我们。这是启示录里面说启示给我们。当有人听到这句话可能问，那你说的意思我们印记在哪呢？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受了洗衣我们没就有这个印记了呢？是不是我经常去教会里参加聚会我就有这个圣灵的印记了呢？是不是我多参加几次查经班或者参加了教会的一些服事唱唱歌我就得了圣灵的印记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后面接着第四十今天要讲的啊，33节到36节，这是耶稣基督接着在他讲到的下半部分来讲到对于那些接受或者说在基督里面那些人所要讲的这些话，让我们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得到了圣灵印记的那些人，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第11章，路加福音11章33到36节，这个今天没有打在周报上，我们可以带圣经可以查一查啊。路加福音的11章33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轿子里或是兜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眼若亮了，神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说是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阿们。好，我们来首先看第一句，第一句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轿子里，地轿子大家知道了啊，就是在地下挖坑放在底下啊。北方人在中国大陆北方人一般知道地窖是什么，南方人估计不知道啊，因为冬天要放一些储房大白菜啊萝卜啊放在那个地窖子上，每家都要挖个地窖放在那里。还有是在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斗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啊，像我们从农村出来的人知道斗是一种粮食的一种器皿啊，用竹子啊什么编的，一斗粮大概这么大吧，我不知道有多大，大概这么大，专门用来量粮食的一种东西。这是说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点灯啊，点灯是为了照亮的是吧，所以呢没有人去点灯把它放在地窖子里面，或者是放在斗里面把它捂在那个地方是吧，因为灯是什么，灯要发出光来的，是为了照明的。在这里面关于这个灯光啊，有两种神学上的解释。一种认为什么呢，就是源自于约翰福音的第1章，说生命在它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是基督的，说基督啊生命在基督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还有在约翰福音第8章说，耶稣基督自己说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呢在这里有两层，一层意思说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灯光啊，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光。这个生命的光呢，我们不能够把它遮盖起来， 我们要它放在什么？放在灯台上去照亮整个房间。灯台什么意思呢？灯台在这里说的就是教会。因为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一章，启示录啊，第一章就用灯台来表达，来寓意，比喻一个结构化的教会。所以在那里他就用灯台啊来表示有七个结构化的教会。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啊，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他是这样说啊，说论到你说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在这里面神用这样一个七个灯台来比喻七个教会，怎么样？要鼓励他们，你这个教会要发出光来，要做那个灯的台来发出光来。所以接着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在启示录里面后来接着神又指责这七个教会怎么样，他们怎么样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发光发热，是不是？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在这里，所以说我们说他说的一层意思是什么呢？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应该是有耶稣基督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来作王掌权的，来发光发热的，来让更多的人来接受光的一个地方，来接受生命之光的地方。所以说那个灯台啊，上面放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所赐给大家的那个生命之光。所以教会要高举的是基督而不是人，这是他神学的第一层意思。这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基督的核心所带给我们的生命之光我们把它遮盖起来，我们不要把这样一个灯台我们自己认为它不太美，对吧？哇，基督教的教导啊让人听了不舒服，来到教会的人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听了不舒服，我们怎么样？我们用个灯饰把它包起来，我们像在家里一样，我们把我们的灯怎么样装个罩子，我们把一个装一个很美的一个罩子让别人看起来哇这个灯很美，我们不要这样子。基督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就要原封不动地传给大家，让大家接触到真正的什么是基督教，让大家知道我们信仰的是什么。我们不要人为的添加人为的东西。 OK， 这是他的第一层意思。所以为此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一段经文，他怎么说的呢？我来先跟大家念这段经文，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以赛亚写的啊，他是这样，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呢？在五十章啊，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十到第十一节这段话，他说你们之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呢？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他说你们，他实际上在指责这些会众啊，这些人，他说你们有哪一个人是愿意听耶和华的仆人所讲的，你们愿意行在光中呢？可是你们这些人却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好，接着第二节五十章第十一节说，凡你们点火用火把 围绕自己啊，用火把围绕自己，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他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在你们这些会众啊，你们用火点亮然后来照耀这些人啊，来照耀就是你们的火焰里面，让你们就显得你们好像很光明一样的，对吧？这些人是什么？必躺在悲惨之中。意思就是说你们那个身上的那一点亮光啊，不是靠神的光说给你们的，而是你们自己造了个火把来照在你们身上，让你们显得自己很光明的，这些人以后要在悲哀中了。什么意思呢？这一段话就是说我们人所有得来的荣耀应该是来自于上帝所给我们的光辉，而不是我们自己人为所造出来的。 而人为所造出来的这种亮光，让我们得的尊贵，让我们得的尊敬，在神那里面是什么？将来我们会落到悲惨的境界，那些都不算什么。也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反复来对照我们刚才讲的，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吸引人的，我们能够啊让别人来到教会里面的，愿意到教会里面的，它的核心是什么？是基督的道可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基督听到基督的道的时候，他们有感动，他们愿意悔改，他们觉得认识到神才是带给他生命之光的那个源泉，他愿意来到教会里面，而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每个人啊，有些人和我们组织活动比较好啊，我们这些人比较 nice， 不是这个原因，也不是因为某一个人哇，这个人有声望，这个人会赚大钱，你看我们啊，我们这个教会的头是哪公司的董事长，还有钱，或者大老板，不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才真的是什么？就像刚才说的以赛亚书的说的那个第五十章才讲那个，那是人为所点燃的火把来照亮自己身上的那个荣耀，那个这里说这是光明啊，就是这亮光，就是这荣耀的意思啊。那个是人用火把所点燃的，那个是不能长久的，在天亮了以后，火把什么都没了，是不是？当那个火把那个火燃尽的时候，一切光辉都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说，他这是他所讲的第一层意思啊，就是基督乃是教会之首，乃是教会要发光、要做眼的最源泉的啊，它的源泉。它的第二层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首先来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啊，今天的经文比较多啊，你们不用了，我来给大家念。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一样。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基督就是那个生命之光，所以呢，他那个光就照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就是好像什么，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一样，有光从我们身上也可以发得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你是光的话就不要遮盖起来，要放在灯台上，也表示我们每一个小的基督徒，你得到圣灵的光照以后啊，你要怎么样为主做光做眼，这我们祷告里面常常说的是吧，我们要为主做光做眼。你那个光从哪来啊？是从基督那里来，基督那个光照在你的身上，你就像刚才读的经文一样，就像镜子一样，把我们这个光来反射出去，来照耀更多的人。所以说，基督的光照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要把你这个光啊躲在那个地窖子里，你不要用那个斗啊照着你的头，你要发出光来，要照耀别人。当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小基督徒都发出一个一个小光的时候，我们这个基督就会怎么？这个教会就发出一个大的光了。基督那个带给我们的生命的那个光啊、荣耀的东西，借助我们每个人，借助于这个教会，怎么样就发散出来了？前段时间在 Google 上，大家很多人都看过 ，Google 上就发布了一个从太空上所照的地球的夜晚。照地球的一个照片，你看到那以后啊，你觉得很惊讶的，在很多大的城市啊，你感觉到哇，好亮一片，它是晚上，苏黎世比较小啊，比较暗啊。你要看纽约，哇，一大片都是亮的，真的。要看巴黎、纽约，什么伦敦，真的都是一片都是亮的，你感到好大的差别。你看俄罗斯一大片全黑的，中国西部也是全黑的，没光的。中国那个东部啊，上海那边、香港那也是一片亮，但你看的不是灯，你看的不是一个一个灯，你看是一大片。 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一样的，当我们每一个小的灯号，我们每个人都发光的时候，从外部那些没认识这个社会上他来看你教会的时候，他看到是这个教会怎么样，我们是活泉教会，他看到你这个教会是在发出耶稣基督的那个光芒出来，他会透过我们的人，我们每一个小基督徒来看到基督的形象出来。所以你不要小看你那个小灯泡很弱，真的，如果说能看到苏黎世的话，你家的那个灯啊，从太空上如果照出来苏黎世有点亮光的话，你们家那个灯就有贡献的，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节所讲的，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认识基督以后，当我们得到神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之光的时候，我们要上什么，要把这个光发出去啊，为基督做光做眼。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十四节。第三十四节这段经文呢怎么说呢，第三十四节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暗昏花，全身就黑暗。这个有人一看，我们从字面上看好像不太理解啊，我眼睛怎么成了身上灯了，身上没有灯了，灯只在我们家的点了是吧，我们这里有灯是吧，在这里它有个属灵的意义的。我们中国人说眼睛是心里的窗户是吧，在这里眼睛就代表了我们人的认知啊，眼睛在这里代表了我们人的认知。当我们人眼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当你看到光明的时候，你一个人身上就亮了，什么意思呢，当你看到是光的时候，你看到真理的时候，你行出来的也就是真理，是不是。所以这就跟我们认知的这个过程有很大的关系了。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第一这个很有名的话，第一章第十八节第二十一节有这样的话，我只读后半段。他在讲什么，很多人在看到这个世界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是这哦，这个天体原来是这样的，他就没有看到神的荣耀在里面，他没看到神在创造这个世界这么的有序，这么的完美，这么的和谐，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是不是。这个时候他就怎么，他就把荣耀归给了爱因斯坦了。他不是爱因斯坦只是解释了相对论，他不知道这个宇宙其实创造的是神，真的是那个万有的大能大力的神，他没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在这里面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成了欲望，无知的心就黑暗了。所以当我们看宇宙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是这个神的创造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看到神的荣耀在里面，如果我们不把神所当得的那个荣耀来给他的话，我们的心就昏暗了，我们的想思念就变成了妄想。什么意思，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看到不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宇宙自然发生的。我们现在神，我们现在就有人呢、啊，就说啊，现在人发现了最小粒子的时候啊，我看一些报道，我不太懂物理学啊，他就在讲人在模拟神创造这个世界宇宙的时候那个浑浊的状态，明白吗？尤其是现在这个重力波不发现了吗？现在有人就说啊，我们又发现了，前一段又发现那个叫什么粒子，就是宇宙的物质的最小粒子，我们现在发现重力波，有人就在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模拟最早最早的那个世界的浑浊状态，我们可以去模拟了，来创造生命了。这就是一种妄想。你看当我们把荣耀不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变成是妄想了，这个时候你行出来你做出来就是什么，就是灰暗的。你说行的时候做的就变成是灰暗的，不光明了，在神那里面，这个是要受到神的惩罚的。 所以这样说，我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看没真正的看到上帝所给我们的光，不在于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好使，不在于你是近视了还是我是老花了，是不是，在于我们真正的是不是来透过这样一个现象来看到上背后的上帝的旨意在后面。有一个很美国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叫 Keller， 大家知道吧，这个 Keller 他有很他是个盲人，而且他还听不到啊，叫海伦凯勒，他也听不到，他也看不到。他完成了，他靠盲就学盲嘛，他后来做了就是大学毕业，然后后来就做到这个布道家教育家。当有人问他的时候，讲到有时候问他，他说你认为人一生最悲哀的是什么？他就说，一个人最悲哀的是有眼睛而没看见。是我们这些人活生生这些人，我们的眼睛，我们读书很容易的，不像他。那海伦凯勒，他是读那个盲文的字啊，那个圣经啊，他就读的能磨了，把那个凸凸凹凹的那个都能磨平啊。我们这些人很容易就能看到书了，可是我们有人看了以后，我们觉得这是荒唐，我们看不出来这是神的话，这才是我们人最大的悲哀，不是吗？还有一个伟大的一个音乐家，他叫 Fanny Brucey， 这个人写了8000多首诗歌，这个人也是一个盲人，一个女的。有一个十架为我荣耀，你知道吗？我们原来经常唱的一个十架为我荣耀，原来那个诗歌本新诗歌诗选呢就有他的诗歌。他也是个盲人，但是虽然是盲了，但是他能怎么样，他看到了上帝所赐给人的生命之光，他认识了基督，这是最最宝贵的东西。大家知道保罗知道吗？保罗什么时候瞎的？在回大马士的路上看到上帝以后怎么样，眼睛盲了，看不到了3天，是不是在旷野里面，在那之前怎么样，他眼睛好得很呢，理论很有啊。那保罗可不是一般的那种神学家，保罗是非常有，搁现在说那都是院士级的，那不是教授，那都院士级的。但是当他一看到上帝的时候，眼瞎了，看不到了。虽然他看不到了，但是他认识了上帝，是不是？当他眼睛看得着的时候，他没看到上帝，是不是？恰恰是他看到上帝的时候他眼瞎了。这个属灵的意义是在什么？这个世界在他的眼里面不存在了，他眼里看到只有上帝，是不是？所以说从他眼瞎了以后，当然3天以后他又复明了，神的恩典啊给他，让他又看得到了，从此以后怎么样，他一生付给上帝，付出给上帝传福音，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是刚才所说的，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当你的眼睛看到光的时候，认识了基督的时候，你的身上就光明了。就什么意思呢？你身上所有的身上就是指你所做出来的，你所说的，你所一生所要你的生活的价值观，一切怎么样就变得光明了，就跟原来不一样了，神看认为你是一个光明之子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我们感谢主，我们眼睛都很好，虽然我有点老花，戴眼镜还看得很清楚。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真的在我们很好的时候，可以很容易的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基督。在诗篇第36篇第9节有这样一段话，我原来给大家去分享过。诗篇36，我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话啊。他说：“因为在你那里，就是指在耶和华那里，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希望大家记住啊。这也是哥伦比大学的一个校训啊。我给我儿子传福音也给他说过， 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是他们学校的对口兄弟院校嘛。我说你要有机会到哥伦比亚去呀、啊，去他那去交换交换。我说你要记住一句话，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训是：你们在你的光中，就在神的光中必然得见光。什么意思啊？这里这个光，第一个在你的光中，这个你是指耶和华，就是在第一个那个光中，乃是指什么？就是神所发出的光。第二个说我们必得见光是什么意思呢？是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我们必得见光的这个什么意思？可以说是真理，就是说我们在神那里面我们就可以认识真理，明白意思吧？如果我们不是在神的光中，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真理。 OK， 就像我们去看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是神所创造的世界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不在神的那个旨意里面，我们不会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认识不到这个真理，这个宇宙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就认识不到这个宇宙的创造者的背后是耶和华上帝，而把它归为什么一种自然的形成学一种自然形成的一种学说，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个事物最本质的东西，这是第一个意思。所以这也就是说，在一个大学里面，一个教学的这个教育过程中，你如果没有神的光在照耀的话，你教出来的学生啊可能很有知识，但是在上帝那里什么都不算。我们现在的大学可以人考的分数很高啊，是不是？我们的学生可以去教的他非常有知识，但是这些人出来怎么样显得更高傲，他们离上帝更远，他们的生活更一塌糊涂，是不是？我前一段这个就昨天啊，我们的同学啊发了一个，叫我们那个大学同学有个班群，他发了一个武汉大学的一个学生写的一个文章啊，那个文章写得很好，但他不是基督徒了，他来反省现在大学的那个学生大学的生活状况。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还有照片啊，回到宿舍就是什么，就是上网啊，一人一台电脑，然后要么就是谈恋爱，要么就是找个女的就是同居是吧？他写了好多啊，我大家看了。所以说他后来没，他本来可以直接读研究生的，后来他说他看到这个他很失望，他就不读，他就工作。工作以后，后来他那个公司也不错，准备叫他派到国外去什么，他觉得好像也是很无聊，他就后来就去资助那个贫困学生啊。那个文章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子，不光是中国，在西方一样的。我儿子现在在读大学，你去问问他们现在业余生活是什么，他们有很好的教育条件，是不是？他们的享受的资源是很好，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大学可以是的，是可以有非常有知识的，但是如果你不是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如果你的生活方式在上帝看为是不光明的，是黑暗的，有何意义呢？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在光中得见光。如果你没有上帝的那个光在那里，你教出来的学生知识很高，就像中国一句话叫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不是？就是这样子。那些有知识的人，他给你辩论起神学来，我告诉你他可以引经据典的，我告诉你他比你还能说，他会误引导很多很多更多的人，他不是把人得向善得向光明，而是什么，让把人得到自私，让人得到人的更大的竞争中，更大的这种啊斗争中，是无意的，是不是？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在耶和华，就是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个光什么呢？也可以说是得见上帝。就是我们只有在上帝的光中，我们才能透过很多的事情来看到上帝的旨意在哪里，也有成这个意思啊。所以它两层意思， 一个是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是什么，这个实据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事情来看到上帝的美意在哪。所以尤其是在我们基督徒每个人我们生活中啊，我们会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是不是不如我们的意义。所谓的不如意是什么，就是我想这样子，可是上帝给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不是这个样子，是吧。但是如果我们是信上帝的，我们真正有一颗交托的心的，这人你是光明的，明白，光明之子，你看这些事情啊就不一样，你就会看到他背后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形成什么样的旨意来，你就会有一种顺服。当你顺服的时候你也努力了，是吧，但是你是有平安的， OK 啊，这就是说这段话的意思啊，就是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啊，就这个意思。另外他接着说了一句话，说你们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啊，就刚才一样。所以呢就是当你认识真理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跟你所认识的相符，是吧，你所做的所行的就会是一个光明之子所应该做的东西啊。我们常常说，也听到一些基督说啊，基督徒是应该为主做光的，可是呢我们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之光，我们看不到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那个光芒出来，为什么呢？我们说一个人信主，他做所行的必然是光明的啊，就像是刚才所说的那样，你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所以一个信徒啊，如果说他说他是基督徒，而他做出行的不是行在光中啊，不是得到很过一个很圣洁的一个生活的话，我们说他不是真正在寻找上帝，他也不是真正的是光明之子，是不是。因为圣经说了嘛，眼睛若亮了，你如果看到神了，你就肯定是表现出来是什么，是公义圣洁的。如果说我们从他身上看不到光的话，那么说我们说他的敬拜也好啊，他的所传讲的也好，他要么是什么想借助信仰升官发财，要么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得到上帝的恩诸般的恩赐，他不是为了来寻找生命的，不是为了来寻找新生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三十五节就三十六节所说的，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醒察，要恐怕我们里头的光暗或者黑暗。因为如果说我们是得到圣灵的印记的话，就像刚才说了，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话，基督的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应该由基督的光来反射出去，来表现出来，让其他的人可以看得到。所以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那些愚昧人，我们要做智慧人，做光明之子。几点了，别讲太多了啊。好，我们很快结束啊，大家有点耐心啊。最后我们来看，我们来回到刚最早时候我们提的那个话题，神怎么样来审判我们，审判靠什么，就是看到我们有没有得圣灵的印记。一个得圣灵的印记的人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就是一个什么，有耶稣的基督的生命之光所照的那个人，他必然会发出生命之光，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事为人是什么，应该是圣洁公义的，让人感受到什么，让人感受到仁爱平和啊，喜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等等，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当然这个人印记在哪，他的圣灵的印记那是在神那里知道，但是他所表现所看到的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不是得救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也常常会说， 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是不是？我们常常说，你首先要看看你有没有做光明之子。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一个光明之子所表现出来有几个方面呢？我们说第一个，他应该什么？他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的生活是什么？不是污秽的。这个圣洁的生活不是说我们的生活的物质生活有多么的好，说我今天我吃10块钱一碗的牛肉面，和我明天我吃200欧元的这个一顿大餐，跟我们来说是一样的，是不是？不是说我吃200块钱的大餐我就变得高贵了，我就变得圣洁了，不是的。我吃10块钱的餐，我吃5块钱的一个汉堡包，我同样的感到什么？带着感恩来去领受，他去面对，带着喜乐去面对，在圣洁，在神那里看着，这是很好的，是不是？也不在于我住的有多么的好，神给我的恩赐，让我可以今天我有一个窝们，我可以去住，很好，我带着感恩来领受，是吧？如果神愿意，神给我一个房子让我去做去住，我也带着感恩的心去领受，但是这。我住的房子的大小啊，或者说是地方不一样，并不代表我生活比别人高贵了或者就圣洁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在于我们什么，是不是按照上帝所让我们所做所行的来做，我不会被这个东西来挟持，是不是？你成天喝酒啊，你整天去逛夜店，这肯定是神所不喜悦的，是不是？这跟我们的钱多钱少、物质生活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是不是？另外一个神得救的一个人啊，在神那里被得救的人，他肯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必然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什么叫追求真理的人？这就是真理，圣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肯定是愿意去读神的话的一个人，一辈子追寻他不放弃。他不会说3天2头，我这2天心情好，哎呀，我读经读得很好，是不是？啊，今年这一段啊比较顺，这个牧师讲得比较好，哎呀，我就跟着去读经。这一段不好，我就不爱去读经了。不是这样子。一个真正被圣灵所光照的人，他肯定是一个追寻神话语的人，就是追寻真理的人。在这个我们在讲自然编程法，讲了一个历史啊，就讲了一个柏拉图。柏拉图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希腊的，古希腊的哲学家，是吧？他曾经啊，他家是非常富有的，当他遇到苏格拉底的时候啊，他这个苏格拉底的知识太丰富了，哇，他一定要跟他一辈子，所以说他就跟着他好多年，跟着他做他的学生啊。其实柏拉图自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你去看他的那个问答那个书，他是非常有非常厉害的。但是他觉得苏格拉底，哇，我到他觉得到苏格拉底那里，他觉得苏格拉底那个人才是哇无穷无尽的这个知识，所以说赶都赶不走。不是说像咱中国带徒弟一般带2年3年，那可以另立门户了，可以走，他赶不走的，他就一直跟着苏格拉底去学，一直到苏格拉底最后死，他才离开了，就苏格拉底被判刑了嘛，死了，没办法了，他才走，他就要追寻，在他认为啊，在苏格拉底那里就有真理，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是学他，不是说他是学习不好啊，像我们这留级啊，留一年，留5年8年，他不是留级啊，人家是学得好，但是他谦卑自己，继续去学。丁总，我不是说让你去学苏格拉底，我要说我们要学柏拉图的那种追求真理的那种意志。弟兄们，圣经是多么的丰富，几千年来，多么伟，多少多的神学家。为他倾倒，我们算什么？我们信主就这么几年，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这个丰富的宝藏够你追寻一辈子。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肯定是很愿意去学神话语的一个人。 好，最后一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肯定是一个结果子的人。这个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属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吧？九个果子，有人说十二个，我说这九个果子，接着九个不错啊。这九个果子记住啊，这是一个果子，不是九个。因为在英文里面，他说这个 fruit 的，它是用单数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 它不是多数啊，不是我今天哦接个仁爱的，明天接个这个恩慈的，后天接个节制的，不是的，它是一个果子。这个果子让人能感受出来九种的味道，明白吗？就是这个人他在他的身上，一个人身上，让人能感受到平和，能感到节制，感到信实，感到良善，感到恩慈等等等等九个方面。所以说当我们说这个人属神的人，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确实是很良善很温柔的，尽管他可能给别人有时候给别人有争执，但是呢他有争执他是为了护真理，但是他绝对不会什么，不会去诅咒一个人，他会对事不对人。当他追求良善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整天给别人发脾气，是不是？他不会，绝对不会在教会里面给别人很温柔，但在家里面发大脾气，不会的。 OK， 他虽然给别人可能有争执，甚至说在查经，比如说在一些认识上圣经上可能会有些争执，但是他绝对有一颗合一的心，在他的身上你绝绝对对的能看到和谐，能看到合一，能看到宽容与饶恕。 OK， 所以这就是属灵的果子，我们说它是九个方面，是一个果子的九个方面。好，总而言之，弟兄姊妹们，我们说当我们面对了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得到神光照的这些人，让我们发出光来，让我们真的为基督来做光做盐，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基督，让那些还不认识基督的那些人透过我们的身上我们所结的果子来看出来耶稣基督带给大家的一个生命之光。通过这个生命之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仁爱，我们可以看到喜乐，我们可以看到和平，我们看到忍耐、良善、信实、节制、温柔等等等等。让我们每个人记住今天所说的这句话，让我们记住神靠什么样将来要审判我们，让我们来做一个如何来做一个光明之子，让我们做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来讨神的喜悦，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真的你绝不轻看我们这些罪人，你看我们为宝贵，所以主你就恩待我们，当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有感动，也让我们愿意做光明之子。主啊，就请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之光，让我们可以散发出去，做一个你恩典传递的管道，让更多的人可以蒙福，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你。主啊，当我们看到你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啊你所向我们启示的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愧疚，因为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诱惑所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能够来定睛看耶稣。但是基督，你不轻看我们，你继续的来带领保护我们，你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引导我们，让我们重新可以归向你，让我们重新可以为你有能力来发光啊，来作业。主啊，我们马上要散去，主啊，也请你继续的来看护我们啊后面的生活，让我们在一生一世我们可以引入耶稣基督的光照，我们有能力来为你来行来做，也让我们的行为啊可以像 啊，一个光明之子那样蒙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把下面时间继续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